2003年10月4日深夜，辽宁辽阳一处居民小区内突然传来两声枪响，住户听到枪响之后不敢贸然外出，而是立刻报警，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警方发现一名男子倒在单元楼道口，检查后发现男子身中两枪已经死亡，凶器为双管猎枪。经核实，男子名叫汪兴，是该小区住户，他曾经是辽阳市公安局的刑警，拥有多年刑侦办案经验，脱离体制之后辗转经商。1个多月之后，专案组根据对汪兴的社会关系排查结果，确定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并于2003年10月23日和24日分别在广西和北京将疑犯抓获。经疑犯交代，幕后主谋竟是京城著名富豪元宝井。元宝井当时是北京建浩集团总裁、北京建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全国青联常委，全国知名度很高。元宝井生于辽阳一个贫困家庭，家中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8岁时，他就被送到乡下亲戚家，一边干活一边念书。那个时候，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早日摆脱困苦的生活。1985年，经过两次补习的元宝井，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年轻的元宝井就有了投资意识。他先是帮教授抄书稿，以每万字2元的价格挣来了一点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一辆旧三轮车，为京城大小胡同间的杂货店送货，由此赚得更多的钱。在经历了苦行僧般4年的大学生活后，元宝井再次显示出他的韧劲和能力。那时候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不如现在这样需要极力自荐，但元宝井却偏偏着重推销自己。毕业前夕，他背起一只大书包，从长安街上的建国门开始，给一家家大公司和银行主动送上自我推荐表。中国建设银行最终接纳了这位坚韧不拔的年轻人。仅仅3年后，元宝井所固有的开拓和冒险精神再次得到了体现。1992年，他辞去当时在人们看来还是金饭碗的银行工作，当了农民。当时他在北京郊区怀柔县注册成立建浩实业发展公司，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营项目。元宝井将仅有的20万元启动资金的一半买下了优质黑小麦专利，再用5万元向农民租了300亩地，剩下的钱用于支付化肥、农药钱和管理劳务费用。在地里，元宝井根本不像一个老板，除草、种地样样都干。半年之后，黑小麦成熟了，元宝井通过卖麦种赚了200多万元，挖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元宝井并没有满足于小富即安，此后他开始涉足利润和风险都非常大的股票、债券业。特定的历史和经济环境加上天生的冒险精神，使元宝井的资金游戏越玩越大。不到2年，元宝井全面开花，一口气吞下60多家大型企业，建浩集团由此走高。至此，元宝井拥有了37亿元资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购大王。一时间，诸如商业奇才、北京的李嘉诚等称号，让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首位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得主的年轻企业家无比光彩。尽管元宝井那时已是京城的著名富翁，但比起元宝井的名气来，其所捐助的一项奖学金名气可能更加闻名。1996年，元宝井慷慨解囊1000万元人民币，与团中央一起联合发起一项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的奖学金。和众多富人在行善后喜欢留下自己名字的做法不同的是，元宝井并没有因为自己捐出巨资而借机扬名。经过慎重考虑，元宝井仅仅是将自己所在的单位北京建浩集团的名字冠于奖学金上。因此，这一项后来成为全国数百万大学生梦寐以求的最高级别奖学金就名为建浩奖学金。元宝井31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32岁成为亚洲首位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得主。他在证券行业还有着中国股票第一人的名号。发了财后的元宝井慢慢有点得意忘形了，也正是这种心态让他最终走上了雇凶杀人的道路。那么元宝井为什么要杀汪兴呢？这还要从1996年秋说起。当时已经拥有30多亿资产的元宝井在四川成都炒期待失利，损失9000多万元。元宝井怀疑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四川的刘汉与证券交易所修改了规则，因此此事之后心里一直对刘汉充满怒气。与元宝井相熟的汪兴顺势提出可以安排人将刘汉打一顿。汪兴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元宝井的认可，不久元宝井拿出16万元让自己的哥哥元宝奇交给汪兴。1997年2月1日晚9时许，受元宝井等人指使的李海洋持枪来到四川省广汉市，向刘汉近距离连开2枪， 不过刘汉并未被击中，李海洋等逃离现场。仍未杀死，了解内幕的汪兴却借机缠上了袁宝景。1997年以来，汪兴多次向袁宝景借钱未果，便开始打电话给袁宝景，威胁说要举报其违法犯罪事实。直到2001年初，袁宝景将汪兴的威胁告诉了袁宝琦，后者提出杀人，袁宝景表示同意，并提供了30万元资金。袁宝琦将杀人的事交给了堂兄弟袁宝福，袁宝福又向另一位堂兄弟袁宝森提出此事，后者主动提出由自己去做。2001年11月15日，袁宝森在汪兴家附近刺了汪兴数刀，大难不死的汪兴被法医鉴定为重伤。此后，汪兴继续威胁恐吓袁宝景，袁宝景再次向袁宝琦提及此事，并说不行就办了他。在袁宝琦的操作下，袁宝福与袁宝森密谋跟踪汪兴的行踪，终于将汪兴杀死在其家楼下。袁宝景被拘捕之后，其妻卓玛救夫心切，妄图花钱找关系救出丈夫，结果被一名假冒的国务院高官骗了千万巨款。2005年1月13日，袁宝景一审被判处死刑，袁宝景不服，当庭提出上诉。辽宁高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其上诉。2005年10月14日这一天，本来是准备对袁宝景执行死刑的日子。10月12日这一天，妻子卓玛在律师的陪同下，被允许和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丈夫见面。这回卓玛突然之间变得异常冷静，她直视着袁宝景，一字一句地问，都到这个时候了，难道你还会安心的一死了之？我要你说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也许可以救你一命。同时，律师也劝袁宝景，如果他举报的事实重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在执行死刑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应该立即停止执行。他希望袁宝景尊重生命，抓住一丝生的希望。在生与死的关头，袁宝景哽咽良久，突然抬起头对律师和公证人员说，我有一个重大线索要举报。袁宝景举报的这起犯罪线索涉及东北某省的一位官员。在袁宝景出事前，这位官员授意袁宝景花 1.2 亿港元购买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而股东登记的姓名则是这位官员的妻子。举报的内容还涉及这位官员贩毒和做假钞买卖活动等。这一重大线索让袁的律师找到了让袁宝景存活的希望，并立即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材料。律师表示，袁在与他会见时多次提及这个案件，只是在笔录签字时，看守所的警方人员认为事关重大，不让袁签名。后来卓玛在北京请公证员专程去沈阳，将这些文书公证后寄给高层人员，希望能够峰回路转。就在看守所见面的当天，袁宝景亲笔手写三页捐赠文书并签字，委托律师妻子卓玛把他名下对外估值495亿人民币的印尼油田 40% 股份无偿捐赠给国家，想以此保全性命。袁宝景递交检举材料之后，相关部门对他提供的线索开展核查。死刑复核阶段，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是否构成重大立功作出最终评判。经审查，其检举内容不能认定为重大立功，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核准死刑。2006年3月17日，袁宝景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